参花楼成就的最突出的就是高峰嘛。我们可以把高峰这个给你介绍，这相当于中国的弥勒热巴，苦啊！他的弟子就是中峰，就是披衣节国师，弟子遍亚洲啊，日本呐、啊、琉球啊、高丽啊、台湾呐、啊，那他们都是独立的种种的国家，都很多人都派来留学，是中峰啊，中峰的师傅是高峰，他就是参花洲成功的。你看那个六祖哪参花洲了？没有吧？是不是？没有参花洲，就有这一问一答，不就解决了？那么这到了这个宋朝大会之后，就用这个参花洲为法门，这里又有不少人解决问题。现在也没谁肯参了。他说：“那参禅不疑，不难，难于生疑。”念佛不难，难于起信。这疑还有什么难的？我说怀疑有什么难的？不说他的疑不是咱们这个怀疑，你这个就你这个怀疑是，那就是你什么也不信啊。他这是大信之后才有这个，现在人没有这个疑了。我们最普通说，父母未生前，什么是你本来面目？一般人管他的。什么面目？他爱什么面目什么面目，不管他了。那你就，他一定说这奇怪了。有父母有了我是这个面目，父母没生我没生没出来以前我什么面目啊？他对这个疑，他就是这一件事儿啊。这个可能就是说，那个东北的那个王老善人，当时他也是自个儿有一个什么疑啊，后来破了这个疑。当时他特点是孝，又是在坟墓旁边住，所以大疑大悟，小疑小悟，他负责任呐、啊。他说这个话：“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？”我说：“万法归一，一在哪？”而是你就他把这个这一句话，所以就是说。有人做这种比方，但是不是完全的恰当，但是相当的恰当。念佛搭一个金的簪子拨那个门，门不开，金簪子还有。你念佛有功德吗？禅宗我拿个大砖头敲门，威力很大，没敲开什么怪砖头。不过这个不是绝对的，禅宗也不会完全同意这个话。不过这种程度上的分别还是存在的。你参了半天啊，所以这个疑就是大信，对于佛法上负责任这个问题，自己想不通就要把它追究明白才行。高峰的故事，他二十岁就还可能不到二十岁就出家了，很年轻就出家了。立了个誓愿，要三年之内要开悟，但是不是这么容易，就在这参呢。或者说是那塔那边有个老和尚，他很关心你，啊，常常跟我们问到你，说你去求求法吗？拿了香就去了，就到那儿就给和老法师顶礼，或者拿着棍子就打出来了，到时候就哭着回来了。哭着回来了，可是什么？第二天还去，说这都是考验。一打你就退了，你就算了，就退了，退了吧。打了之后还不退，那就是你真正有向道的心了。连夏老师也这样，见着醒元法师，醒元法师要大骂一顿呢。连侍者都看不过，说师傅你也慈悲，说那就是慈悲。第二天夏老师去了啊，招待啊。谈的两个人非常投机，就是骂不退的，打不退的，而现在施主到庙里去，那都是财神爷来了，拱在头上，所以他文法很难的，你没有这种前锤，百炼成钢，没有锻炼，所以成功很难的，没有这种前锤锻炼的。 非要烧要打。舒舒服服不能成活。反正我就跟他告诉你，这个你来了之后，我们就谈用功的情况。然后来之后就告诉他应该怎么用功，他就去做，做了之后果然这就是很上路，很得力。我做了一段时期，他就不谈用功了，就问他，谁叫你拖这死尸来？是谁让你把这死尸拖来的？他虽然是个活人，他说你拖了个死尸来。刚要回答就打，打出去就这样每天去，我先问谁叫你拖着死尸来，刚要打就打，打出来了，就这么过了几个月，天天去，天天问，天天打，结果这个师傅别的庙请了，一黑板的庙请了所以他还要跟去，就是说这成天打的这个师傅他还要跟去，说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这个根基不凡呐。
识别一下父母嘛，又去找师傅。父亲母亲就等他睡着了之后，偷偷的把他衣钵偷走了，受戒的戒牒跟他那个钵。和尚没有戒牒，没有人庙里不收啊。庙里要收你必须有戒牒证件，哪也去不了了，就只好在父亲的庙待着。父亲都还不到二十岁，这么乱跑，他这父母舍不得。父母答应他出家已经很不错了，就在另外一个庙里待着嘛。这个时候嘛，他自己就是忘把皈依归何处，参这个忘把皈依归何处，参来参去起的疑情了。这个时候这个心中没有别的，就是这个说起了疑情，所以他这个开悟是在入了无尽三昧以后的事情，这是高峰的话，就是这一句话，什么都不是，都脑子都没有，就这么说，好像是这种如醉如痴这个样子。那个庙里很多和尚，他说做佛事嘛，啊，他看他们就是转到祖师堂，他上午都要念一念，都要转一转这个殿那个殿，这些和尚这个队伍转到祖师堂祖堂，你看得跟着后头，因为本来没有派他参加这个的。他的参他的禅，参他的化照，我忘了归归何处。你跟着队伍走到祖师堂，走到祖师殿，画着看见祖师很多祖师像，他就跟着待着，但一下看见吴祖衍的像。吴祖衍啊，当时是宋朝的大德，他门下有三佛，他是百年三万六千日。反复原来是这汉呢，一百年不就是三万六千天吗？这三万六千天呢，原来反反复复的还就是这个汉子，提了这两句话。他突然间就想到他那个原来那个师傅，这谁叫你拖着死尸来，把这个公案打破了。说当时正在参万法归一归何处，那么跟着这已经就到了这种无心的境界，就是让他这个时候看见这个相上的这个话啊，百年三万六千日，反复原来是这汉，一下子想谁叫你拖着死尸来，但是反复原来是这汉，他一下子就没有这些思想，他一下子就把他这个打破了，开悟了。正好他发愿三年，这是三年，师父给他证明了。那么他后来就到他师傅那儿去了，师傅叫他还跟着师傅在那儿啊一块儿修。那么一天他师傅问他，你白天这么很忙忙乱乱，你都能做主吗？弟子能够做主。
你晚上夜里头睡梦，你睡梦中能做主吗？
能做主，很不简单了。
可是你夜里睡着了没梦的时候，你主人翁在哪里？
睡着了，没做梦，你的主人翁在什么地方？
答不出。就说好，我也不要你什么什么，
搞这搞那，你就去回答我这问题去吧。他下了决心，我拼着当一辈子呆汉呢。专治这个问题，大概经过了7年，所以大家不要以为一开悟就没事了。我就悟后，这个问题答还是答不出嘛。所以还有这个话，这个高峰的话，你在一开悟之后，你没有资格说话呀，你大法未明啊。一般以为开悟就不得了了，你就是佛了，这是什么？这还都是体会的很浅呢、啊。你真正见了法身，大法还未明啊，你不能说法为人呐、啊。旁边一人睡觉，他枕头掉了。发大，要发大一声，这开悟了。所以第二度的开悟，所以这个大慧，宋朝的大慧最有名的禅师，他一生大悟18次，小悟无数。所以禅宗这个悟啊，是很殊胜的事情。悟了之后，他入死观呢，他并不出来。入死观，在天目山，在这山上用这木头整个鸟笼子似的搭上几根儿，这个就一件衣裳，找了一个破的缸的底下半截儿，就是他的锅，一天自个儿煮一顿吃的，就拿那个锅，有的浇柴火点着了煮一顿吃这一顿，春夏秋冬就这一身衣裳，也是常年不洗澡。你那地方哪洗澡去？哪都弄水，在那山上那个，那必死关的，就是不出关的。而且他那个地方，那个上那个山，他要是中间，他都是木头，都搭上两根才能爬到这儿来。他要给你抽掉一根木头，谁也过不来了。就这么在那修。后来还是很多人找上来，找上来之后，那么就有在附近就搭上庙。那么人多嘛，请他到庙里去说法，这就是高峰啊，这是所以莲池大师非就得高峰的力啊，所以莲池大师后头得法以后，这印了他的语录，他并且说可惜啊，这搭档的没有，所以现在这个事情，这么大一个禅师，这个数字编藏经的人把他给漏了。所以嘱咐说后世你们要印记做这个账的时候一定把它收进来，高峰语录现在也有单行本，这个很殊胜。他弟子就是中峰啊，说是苦恨啊，这个高峰的事情嘛，他是整天他不肯睡觉的，他是站着修的，他只有在吃饭的时候坐一坐上蒲团，其实都是在行跟站之中修啊。他为了怕昏沉呢，他就跑到山崖的这个边上去站着，你要摔下去是死，你还说你挨大段不大段儿、你看已经2次开悟还这么用功啊，那么一天呢还是大段了，掉下去了。半空中有一个人拖住他，把他拖上来了。他就说：“您是哪位啊？”我韦陀。哦，这韦陀都在护我的法呀、啊。
看来我是不错。
嗯，
我就说你呀，中了我慢的脸了，五百劫不护你的吧。他这一念，韦陀就知道了，你这我慢啊，韦陀活的话就是自高自大啊，这坏了，大惭愧了啊，怎么起这我慢的心呢？自己满足，
接着修吧。
又还是他经常就是还是站着，又有一天又掉下去了，又一个人把他接起来了，把他拖上来了。他说：“您是谁？”“韦陀。”“哎呀，菩萨，你不是说五百劫不护我的法了？哎，你真是忏悔就超过五百劫吗？五百劫就已经过了。”得到中风，那就是元朝的国师，整个多少都来求法，而且这个中风是也是提倡净土宗的。高峰就没有很明显，但是中风很明显。他那个批解啊，你的那些个理解，那都给你否定，而且一法不立。禅宗是一法不立，你一立了一法，一句河头语，万劫系驴诀。你这句啊，这句话精彩，我就要记住它，始终搁在脑子里，不要忘成念字在字，和你对了头了。这一句话就是一万劫的拴驴的那个木头诀，就把这个驴就拴住了。所以只有这个，所以不是说是把它当做个教条啊，当做一个什么规律啊，在这死记啊死背啊，老提醒自己老什么什么，这个在一般说起来已经很难得了，但是在求无上法来说，这个还是显执着啊，所以这禅宗这个很高尚，所以他连法身都还过吗？